好，我们现在开始查马拉基书。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祷告。
好。
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赐福给我们，也带领我们，让我们虽然在两个地方，我们却能够在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主，我们感谢你，这是你的恩典，就求你来与我们同在，特别赐福我们在一起的时间，保守你自己的话语，也赐福你自己的话语。主，今天是纪念你为我们道成肉身的日子，就求你来格外的来与我们同在，用你自己的话语来安慰我们，来将平安和喜乐赐给我们，以让我们借着你宝贵的话语更加的认识你。我们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好，我们打开马拉基书。我们今天讲的马拉基书呢，我们是讲到了第一章的第一节一直到第五节。马拉基书呢，我们都知道，如果我们记得我们上一次我们一起查尼希米记的时候，我们看到了尼希米那个时代，他建完圣殿之后，他建完了城墙之后，然后建立了又很好的敬拜之后，他就离开了。如果我们记得的话，还能够记得的话，到后边讲到了说他们就离开尼希米，就回到了苏珊城，回到了波斯王那里边，回到那里边之后继续做他的酒政的工作。后来他过了十几年之后，他再一次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呢，他发现耶路撒冷的百姓呢又败坏了，那就发现那里边的百姓呢也不再给圣殿来，也不再给圣殿来做奉献。所以那时候那些服侍神的人呢，他们都自己干自己的事情去了。那些百姓呢又重新呢与外邦人通婚，他们又做了很多这个不讨神喜悦的事情。而这个时候呢，马拉基先知呢也同样也处在那个时代，就是在公元前430年到400年之间这个时间。这个时间呢，马拉基先知呢，他是南国犹大的先知，所以他所处在那个时代的光景呢，和尼希米记结束之后的以色列人的光景是一样的。所以呢，我们上次查完了尼希米记的时候呢，我们今天接下来查马拉基书的时候呢，我们对那个时代的情况呢，我们就不会特别的为难的。好了，那我们就开始看马拉基书。我们来看第一节到第五节，我先给大家这样念一遍哈。耶和华借马拉基传给以色列人的默示。耶和华说，我曾爱你们，你们却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耶和华说，以扫不是雅各的哥哥吗？我却爱雅各，恶以扫，使他的山岭荒凉，把他的地业交给旷野的野狗。以东人说，我们现在虽被毁坏，却要重建荒废之处。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任他们建造，我必拆毁，人必称他们的地为罪恶之境，称他们的民为耶和华永远恼怒之民。你们必亲眼看见，也必说，愿耶和华以色列境内境界之外被尊为大。这就是今天我们要查的经文。我们先一节一节的，我们先来看。耶和华借马拉基传给以色列人的默示，这里告诉我们这些话语是耶和华神所说的。当我们看到先知书的时候呢，很经常看到的就是这样，特别是小先知书，就是某年某月某日，耶和华神的话临到了某某某的儿子、某某某人的孙子，他就开始讲，这是耶和华说的。同样，神也是借着这马拉基先知在向以色列人来说话。这样说，第二节说，耶和华说，我曾爱你们。首先说，这里边耶和华向他们说，向他们发问，向这个以色列人在发问，说我曾爱你们，你们却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所以这个事情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以色列当时的人，他们认为耶和华神不爱他们，所以他们才问上帝说，你曾爱我们，你哪里表现得爱我们呢？我们看不出来你们在什么事上爱我们。 所以他们对神的爱呢开始表示怀疑。他们觉得他们所经历的这一切都是神离弃他们了，他们在神所做的这一切事情上看不到神的爱，因为他们这些人是曾经被亚述人打败的，被掳去的，也曾经被巴比伦人打败的，然后去掳去的。他们在亚述和巴比伦帝国当中当了许多年的这样的70年这样的奴隶的，所以70年之后呢，是神按照他的应许把他们又领回耶路撒冷，就是我们所看到的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他们建圣殿建城墙，然后建敬拜建立百姓。所以这个时候呢，以色列人呢干脆他们就直接说，说神你爱我，你说你爱我们，你哪里爱我们呢？你看我们经历的这一切事情，你哪里爱我们呢？所以以色列人向上帝提出了这样一句话，你不爱我们，在很多的事情上我看不到你爱我。于是下边耶和华神就开始回答他们这个问题。耶和华说，以扫不是雅各的哥哥吗？我却爱雅各。所以耶和华回答他这样回答说，说以扫不是雅各的哥哥吗？说但是我爱雅各，我不喜欢以扫，使他的山岭荒凉，使以扫的地山岭荒凉，把他的地业交给旷野的野狗。这里边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那些以东人，如果我们仔细去读创世纪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当雅各从巴旦亚兰那个以拉班他舅舅拉班呢回来的时候，回来他去见他哥哥以扫的时候，我们还记不记得他在什么地方和那个天使摔跤，还记不记得？
记得。
在哪里？
天使摔跤在什么河那边来？
在亚伯渡口。
啊，
在亚伯渡口和天使摔跤，摔跤之后，天使给他改名叫以色列，然后摸了一把他的大腿窝，他就瘸了。然后他就过了那条河叫约旦河，过了那条河之后他就去见他的哥哥，见他的哥哥之后他哥哥好像也原谅他了，最后他哥哥说你跟我回到西尔去吧，然后雅各跟他说不行，我这个孩子太多，我牛羊也太多，牛羊有的很多都是怀孕带着崽子的，走快了免得他们就会死的，说你先走吧，我随后就到。好了，他哥哥说那我就先走吧，他哥哥就回到了西尔。那雅各有没有去西尔？没有去。那他去哪里了？
他跑了。
他跑到哪里去了？啊，看起来你们把我领你们讲查的那个创世纪都忘掉了。他就去到了示剑，去到了示剑那个地方。我们都知道示剑那个地方非常非常的重要，它是过约旦河之后进入迦南地的一个入口，它两边是山，左边一座山右边一座山，一座山叫以巴路山，一座山叫基利心山，还记不记得？所以呢他就因为他要回到，因为他在伯特利的时候神是要他回到他父家，对不对？他父家就是他要回到迦南地，所以他就骗他的哥哥，他没有随他哥哥一起去希尔，而即他回到了迦南地。但是当他回到迦南地之后呢，他没有直接回到他父家，也没有回到伯特利，他回到了哪里？他回到了示剑那个地方。所以他哥哥就跑到了希尔。那当他到了示剑的地方，就发生了什么事情？就发生了他雅各的女儿底拿被示剑城的那个族长示剑的儿子，族长的儿子示剑给玷污了，所以他们就把示剑城里边所有的男丁都杀光了，然后他们就开始逃跑。神就告诉他说你赶紧回到伯特利去，不要在这里待，所以他们就回到了伯特利。他到伯特利那里边给神按照他对神当初离开伯特利的时候给神应许的事情，到了伯特利给神干嘛？筑坛。干嘛？给神献祭。干嘛？除去一切的外邦神，来承认这位神不但是亚伯拉罕的神，不但是以撒的神，雅各这里也承认 这位耶和华神是他的神。他在那里筑完坛献完祭之后，然后他就回到了他爸爸以撒所住的地方，他就回到那个地方。他回到那个地方之后，他的爸爸就去世了，以撒就去世了。当他爸爸以撒去世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以扫回来跟雅各一起给以撒他们两个人一起给以撒下送终的。当他们两个人给以撒送终完事之后呢，因为那个地方呢很小，所以呢他们两个人的财物又很多，于是这个以扫就离开了雅各，他就去到了什么地方？西尔山。西尔山那个地方就是后边这里边所讲的以东地，所以以扫的后代呢也叫以东人，所以这时候就提到这个以东的地方。那么这里边第十二节当中，神在这里说，以扫不是雅各的哥哥吗？我却爱雅各，恶以扫。他怎么表现不喜欢以扫呢？就是使他的山野荒凉，使把他的地业交给旷野的野狗。就是最后讲到了以东人的结局，就是以扫的后代的结局。这些以扫的后代呢，这些以东人的结局是怎么样呢？荒凉了，然后他那个地呢也被别人所占了。第四节说，以东人说，我们现在虽被毁坏，却要重建荒废之处，重建荒废之处。所以后来的以东人呢，他们曾经多次的想要重建这个以东地，因为以东人当时在那边也是很大很大的一个族类的，如果我们去读创世纪的话。但是呢他们最后被神所毁灭，因为他们所犯的罪，他们不肯悔改，他们得不到祝福。然后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任他们建造，我必拆毁。所以神就跟这些以色列人说，说以东人当初他们一直，我把他山岭荒凉，他们一直想重建以东，但是呢每次他建都建不起来。为什么？是神亲自把他拆毁，说人必称他们的地为罪恶之境。我们看到以东人是罪恶之地的，他们犯罪，他们任意妄为，他们不悔改，然后称他们的名为耶和华永远恼怒之名。不单是耶和华神所恼怒的，因为他们犯罪，而且是必称为耶和华永远恼怒之名，可见他们那种罪恶是极其深重的。第五节说，你们必亲眼看见，也必说，愿耶和华在以色列境界之外被尊为大。也就是神在迦南地之外，在以色列人神所赐给他们这片迦南地之外，耶和华神依然为神，他的权柄依然掌管，就好像在以东地一样。他们绝对不是说在神的权柄之外他们可以任意妄为的地方，也不是他们可以在那个地方就可以逍遥自在逃避这位公义神的审判的地方。所以你看，神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这些以色列人在这里在讲说，哎，你不爱我们，我们所经历的告诉我们，我们看不出你哪爱我们。神就告诉他们说你看，以扫是雅各的哥哥，但是我爱雅各，以扫我不喜欢。为什么？你看以扫他们所犯的罪，他们得不到祝福，他们的山岭荒芜，他们地业呢我也交给野狗，他们虽然屡次的想重新建立这一切，但是呢我依然将它毁坏，因为他们一直在犯罪，一直在得罪神。所以神称以东人为他们永远恼怒之民。那当我们看到后边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这些以东人呢，他们一直在跟以色列人为敌的，他们一直在跟以色列人为敌，他们呢也多次的在欺负这个以色列人。我们读那个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下，还有王上王下、代上代下的时候呢，我们会看到这一点，他们多次呢和以色列人征战，多次呢和犹大人征战，但是呢最后呢大卫们把他们给打败了，把他们给彻底征服了。他们呢也不断的在与其他的列国人、与亚门人呢，他们合伙在欺负以色列人。所以如果我们读到这个以东人的时候呢，我们会去看阿摩斯书，不是阿摩斯书，是俄巴底亚书，我们会更加的清楚。好了，那这就是今天的这段经文。还记得我们曾经在一起查经的时候吗？这段经文讲的是什么？ 这段经文讲的是什么？我一个一个问好不好？
嗯。
思雨。
嗯，这段经文讲的就是神无条件的拣选，神的拣选就体现出神的爱。
好。思雨妈妈呢？
但他让我们知道，什么是神的爱，就是被拣选的，就是神爱我们。
好，林露呢？
以色列人质疑神的爱，神用雅各与以扫的例子回答他们。
嗯哼，他要那神要表明什么呢？
神的爱啊。
神的爱。
神的爱。
就是神拣选的爱。范默呢？
刚开始耶和华说，我曾爱你们，你们在何事上爱我？
嗯、
通过下面这个例子，以扫和雅各这个例子，就是，也就是反换一句话就说，你们犯罪怎么能感受到我的爱呢？
嗯哼。
所以，你们就是神在问他们，就说。你们还你们在何事上爱我们呢？就是通过就像刚才你所分享的以扫和雅各，
嗯，
通过他们的例子来告诉这些当时的以色列人，就是说犯罪，就是在罪，我怎么就是在罪里的人感受不到神的爱。
嗯，好，
就是
小霞姐呢？
这个就是说是，神对于他们的抱怨，说因为他们认为神不爱他们嘛，
嗯、
就是神就是举这个例子来反驳他们。
嗯，好了，没落下谁吧？好像就是这就是我们几个人。
落下的吱声。
啊，落下啊，对，
落下的，
对，落下的就吱声。好了，这段经文呢？主题是神问了一个是以色列人问个问题，神呐、啊，你不爱我们了，因为什么呢？从我们的经历上呢，我们看不出来你爱我们，你爱我们，我们怎么被人家掳去了呢？你爱我们，我们怎么还给人家做奴隶呢？然后神就用雅各和以扫这件事情，他们两个人的对比来告诉他们什么？耶和华神依然爱他们。好了，这里边讲到的是什么呢？耶和华神对他们的爱是什么？是拣选的爱，
不变的，
是拣选的爱，是不变的爱。什么叫拣选的爱？
在创始之前就已经爱他们。
啊哈，还有一个原因，
无条件的，
与他们没关系的，是神主动的。对，我们把这个几个都讲出来了。好，我们来看《生命记》，我们看《生命记》的第七章的第七节到第八节。我们看《生命记》的第七章第七节第八节。好，思雨给我们读一下。
专爱你们，拣选你们，并非因你们的人数多于别民，原来你们的人数在万民中是最少的，只因耶和华爱你们，又因要守他向你们所列祖起的誓，就用大能的手领你们出来，从为奴之家救赎你们，脱离埃及王法老的手。
好了，所以这里边神告诉我们一件事情，神对以色列人的爱是什么？是拣选的爱。不是因为以色列人你哪里好，所以呢，这一切的事情都是因为神专爱你们，是主动权在神的手里边，不是出于你们。这里边言外之意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是什么？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是什么？神不会用
人没有可夸的。
嗯，
人没有可夸的。
人没有可夸的。还有没有？
人的败坏，
人的败坏，人的败坏表现在说，上帝不会按照人所喜欢的爱来爱他。神的爱有神的标准，对不对？因为他是主动的嘛。而以色列人觉得说，哎，我感受不到你爱我呀， 但是神说我的的确确是爱你，而这种爱是拣选的爱。好了，当我们想到这里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了以色列人是如何被神拣选的呢？以色列人是如何在被神拣选的？
因为和列祖，他们列祖所起的誓，
是因为和亚伯拉罕
对
所立的约，对不对？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我们如果记得我们曾经在创世纪当中查过的，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当中怎么说的，包括几点？
国土，然后子孙。
嗯。
哦。国土、子孙，还有人。
就是耶稣基督要从你们的后裔出来。
嗯。如果我们记得的话，那里边曾经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话，他要做亚伯拉罕和亚伯拉罕后裔的神。什么意思？就是亚伯拉罕和亚伯拉罕后裔是属于神的。所以他们，神是怎么样拣选的呢？是在亚伯拉罕之约当中成为亚伯拉罕后裔的神。那么我们后面又查到了，这亚伯拉罕之约传给谁了？以撒。好了，传给以撒之后，以撒生了两个儿子，以扫和雅各。神把这传给谁了？
雅各。
传给雅各。所以你看到了，这里边我们看到了，首先神先界定这一种关系，是我拣选你，不是你拣选我。这本身已经是神的大爱了。那么同时这里边又告诉我们另一件事情，神对以色列人的爱不是按照以色列人所能够知道的，所能够你喜欢的方式来爱你的。方才范默跟我们讲过了，所以这里边也告诉我们，罪人你不明白爱的。好了，那么神拣选以色列，这本身是已经是爱了。所以这段经文的主题是什么？这段经文的主题是什么？现在我们讲的差不多。认识神拣选的爱，这就是这段经文的一个主题。你要认识神拣选的爱，这个爱是完全出于神的。既然是完全出于神的，它也是永不改变的，它不会改变的。虽然有些时候我们感觉好像说神你好像不爱我了，但是神依然是爱我们的，这个是不变的。以色列人从他们的经历当中，他们的经历都是什么呢？都是苦难，对不对？嗯，都是苦难呢。但是呢，这些苦难他借着以东人告诉我们，这些苦难是从哪里来的？是从他们犯罪，他们的悖逆，他们离弃神，他们违背神而来的。这并不影响神对以色列人的爱，恰恰相反，体现了神的爱的大，神的爱的广。如何体现出来的？请问以色列人跟以东人有区别吗？
没有。
没有什么区别的。但是他们两个的结局怎么样？不一样。以东人怎么样？荒凉了。他的地被交给别的地方了。他们虽然努力的想重建家园，建不起来了。但是以色列人虽然被亚述国掳去了，虽然被巴比伦所灭，但是他们今天怎么样？回归了。他们今天住在哪里啊？他们住在耶路撒冷。神有没有违背他的约？没有，对不对？神还没有违背他的约。所以这本身来说，神对他们来说就是一种慈爱，拣选的爱。 但是这里边也告诉我们一件事情，纵然神是慈爱的，但是以色列人必须也要为他们的背约而付上代价，而承担责任。他们被掳，他们所遭受的一切，不是表现出神的不爱他们，而是他们为他们的罪所要承担的后果，以及神要借着这一切的苦难，要熬炼他们，领他们能够回到正路上来。这恰恰是神的爱。所以神的爱当中是有公义的。以色列人他说，在什么事上我看，在说怎么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你看他要看到某一件事，好像是某一件事情上你做的不合我的心思，你就是不爱我，这是错的。所以我们今天有很多的孩子都是这样子的，当他犯错的时候呢，我们父母管教他的时候呢，他就觉得你不爱他了，实际呢管教他呢恰恰是爱他。好了，那么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对我们今天有什么学习呢？这个原则我们知道了哈，就是要认识神拣选的爱，这是这个主题。好了，这个主题我们如何应用到我们的今天？因为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啊，我们的工作呀，我们的生活呀，我们的家庭啊，我们的朋友啊，同样面临很多的难处。好像这些难处当中，我们好像感受不到神的爱。我们这段经文对我们今天有什么帮助呢？我们怎么来认识神拣选的爱，来成为我们今天信心的帮助呢？好，现在我们从后往前叫了，小霞，小霞姐。
对。
哎。
现在就是说，是我们虽然有时候有压力，环境不好，有困难，觉得神离开我们了，实际上并不是因为神离开我们，有的时候是因为我们软弱了，我们犯罪了，我们需要悔改，神这是给我们一个功课，
啊哈，
让我们知道这是一个神不会不爱我们，只是给我们一个功课，让我们这些难处能够更长进，我是这样认为的。
好了，范默呢？
就是通过一到五节这里。我个人感受到，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会有时候陷入到困境当中，或者是陷入到罪当中，但是我们这个时候也是最软弱的时候，也是最感受不到神爱我们的时候，所以读完这就是分享嘛，然后读完这几节，我感受到神拣选的爱。所以说无论我发生困难的情景，就像刚才你所分享的，那神那因着以色列人的犯罪，那神呢也因着他们的罪也付上了代价，但这个代价是神公义的爱，
是
为了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那我们也是，无论我们我觉得都是一个盼望，因为当我们陷入到罪恶当中，或者我们在为我们自己的罪付上代价的时候，有的时候有些人可能会马上就会灰心倒下，就会离开，但是有些人就因着神认识到神的这种爱，是为了要让我们更认识神，更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更看到我们自己在神的软弱的时候，当我们就看到神公义的爱，圣洁的爱，所以说好使我们有力量来回到神的面前，我讲。
好，林露呢？
应用吗？
既
然神的爱是不变的，那么他生活中许多遭遇导致我肉体软弱，欺骗我神不爱我，的话，那么我就应该要警醒，不是神的问题，乃是我的问题，我应该来到面前
是
反省是什么拦阻，是什么罪使我看不到神的爱。
好，思雨妈妈呢？
就是那个让我们
们了解什么是神的爱。
嗯
嗯，不是说我们在地上如何顺利，
嗯
啊，如何的富有，
嗯，
就在人看来我们不顺利，我们这个不够好的时候，
嗯，
其实这个也不一定，因为也是神借着各样的事情在熬炼我们，要把眼目定睛在天上。然后要我们知道，我知道神爱我们是拣选我们，怎么证明神拣选我们，是因为他让我们明白神的话语。
嗯
嗯，然后我们觉得神实在是爱我们。
嗯哼，思雨呢，
就是看到了神真的是无条件的爱，因为就想起了比如说我就算现在在一些苦难当中，觉得神不怜悯我不爱我，可是我一想到我就是起初领受的这份救恩，就神在我还做罪人的时候就已经爱我了，就是我看到了自己的情况，就是自己不配领受这样的爱，神在我还不认识他的时候，还不敬畏他的时候，就已经爱那样子不堪的我。然后我就想，就是让我回想出我起初领受的这份救恩的爱。然后就从这里体现出神还是爱我，就是。
好，我们把这些呢基本上都说出来了。这段经文的主题是什么呢？主题就是说要认识神拣选的爱，这是一切的爱都包含这个拣选的爱当中了。因为在拣选的当中，我们是属于上帝的，是我们是属于神的。我们是在哪里被拣选的？
最终
我们是在基督的里边蒙拣选的，对不对？是不是？
嗯。
好了，那以色列人是在亚伯拉罕之约当中成为神的百姓的，我们是在基督里成为神的儿女的，这两者有区别没有？有没有什么相同的？有没有什么相同的没有？
可以再说一遍吗？
好了。亚伯拉罕因着他的信被神所称义，对不对？然后神与亚伯拉罕立约，神做亚伯拉罕和亚伯拉罕子孙的神，那么亚伯拉罕的子孙就是属于上帝的。而我们今天呢也是一样，我们也是因着信被称义，对不对？在基督里边因着信而被称义，成为神的儿女。请问我们的信与亚伯拉罕的信是否一样？
一样。
一样的，没错的，都是一样的。所以说我们今天呢，神并不是要做一件另外一件事情，而是一个是影，一个是实体之间的关系。我们同样也是在基督的里边凭着信心被神所称义，成为神的儿女，也是神在基督里给我们所拣选的，对吧？没错。所以呢，我们今天我们要看神对我们的爱依然是拣选的爱。方才小霞姐说，我们是在什么当中，是在什么时候被拣选的呢？是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不是我们好他才拣选我们。就好像申命记七章七到八节所讲，不是因为以色列你人多你国大我才拣选你，不是因为没有什么好的，但是就是因为专爱你们拣选你们。所以神今天对我们的爱依然是拣选的爱。拣选的爱刚才我们看到了是神主动的，不是我们哪里好。所以呢，这种拣选的爱是非常可靠的，是不变的，不会因为我们好神就爱我们，也不会因为我们不好神就把爱夺走。神也不会因为我们今天表现得比较好神就多给我们一点爱，明天我们表现差一点神说少给你点爱，不会的。神的爱永远是百分之百的。所以这个呢，我们看一下罗马书，我们查一下罗马书，我们翻到罗马书的第八章，第八章我们看第三十一节一直到第三十九节。好，思雨给我们读一下三十一第八章的三十一节一直到三十九节。
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 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呢，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把也把万物与和他一同白白地赐给我们吗？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
好了，就先读到这，谢谢。所以这里面告诉我们，我们所有的基督徒，我们现在很，无论我们在怎样的光景当中，无论面对怎样的难处与艰难的险阻，我们都要清楚一件事情，没有谁可以抵挡我们，因为我们是属于神的，没有谁可以控告我们，因为神已经拣选我们了，我们是属于神的，而且基督已经为我们死了。什么叫基督已经替我们死了？为什么基督死了就没有人再可以控告我们？因为基督是为我们的罪死了，我们已经有了基督的义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没有人可以控告我们的。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什么？我们没有什么可怕的，无论面对什么，因为基督已经死了，不是他要死，他已经死了，并且已经复活了，表明他的救恩已经做成了，并且把我们放在他的救恩当中，我们没有什么可怕的了，这是神已经做好的事情了。好了，并且现在耶稣基督依然在神的右边为我们祈求，为我们祷告，为我们求恩典。好，范默，你读35节到36节。
好，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
好了，当年的以色列人之所以向神发出这样的抱怨，说哎呀，你哪里爱我们呢，就是他们好像那个时候他们所遭遇的，就像这里边所说的，他们被人家掳掠，被人家欺压，被人家看不起，被人家奴役，好像终日被杀将宰的羔羊一样。他说你哪里爱我们呢？但是这里告诉我们，这一切都不能够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因为他的爱已经做成了，并且已经给我们了，这是不能够隔绝的，这些东西都不能够隔绝，我们今天无论遇到什么都不能够这个隔绝。好，林露，你读37到39。
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的。
好了，这里边我们就明白一件事情，这一切都不能够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主已经得胜了，他已经死了，并且已经从死里边复活了，这个救恩他已经做成了，谁能把基督所做成的救恩把它毁掉呢？谁也不能。然后他说，所以在这个事情上面，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不单我们的主是得胜有余的，我们也在主的得胜有余当中而得胜有余。然后他说，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权能的，是现在的，就是所有的，什么也不能够叫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因为这爱是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什么叫，为什么在主耶稣基督里的就不能够让我们隔绝呢？因为这是神在基督里边要赐给我们的，这是神的旨意，依然是神主动。所以神在基督里边不单拣选了我们，并且把基督的救恩也给了我们，这就是神在基督里拣选我们的爱，这也是非常的牢固非常稳固的，什么也不能够将我们从神的拣选的爱中夺走的。还记不记得主耶稣讲过一句话， 主耶稣基督他讲过一句话，他说什么？他说父所给赐给他的羊，他一个也不丢掉。主所神父所赐给子的羊，他一个也不丢掉的。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救恩是丢不了的。我们一旦得救了，这救恩不会可以失去的。因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他会保守我们一直到最后得救的日子，我们同样也是不能够失去的。好，我们再看以弗所书的第一章第四节。以弗所书的第一章第四节，好了，小霞姐，你给读第三节到第五节。
以弗所书第一章多少？
第三节到第五节。
第三节到第五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的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分。
好，谢谢。这里边我们看到了说，我们今天之所以有这样的恩典，是因为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看呢，不是因为我们好，是因为他拣选我们，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告诉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不是他拣选我们因为我们圣洁无有瑕疵，而是他拣选了我们，他就使我们成为圣洁和无有瑕疵。如果现在我们要想说，哎，我要变成一个非常漂亮的人，这是个很困难的事情。但是神要使我们成为漂亮的时候呢，那就很容易一件事情。我们这些罪人无论如何我们不能够达到神圣洁公义的标准，但是神却使我们成为圣洁。在哪里成为圣洁？在基督里面成为圣洁。我们在哪里无有瑕疵？在基督里无有瑕疵。然后又说，又因爱我们，就按照自己的旨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我们是怎么得到这个儿子的名分呢？是神所预定的，对不对？是神所赐给我们的，看到了，预定我们，然后按照他的旨意赐给我们的。这一切都不是出于我们自己，这一切都不是出于我们自己啊。好了，神既然在基督里将这一切事情都赐给我们了，既然不是因为我们的好而赐给我们，所以他也不会因为我们不好他就拿走，因为这一切都是他的在自己的喜悦的旨意，他爱我们的大爱。好，我们再看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这个我们都能够背下来的。
爱是
灵。三章十六节。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三章十六节，我们请诗雨妈妈给我们读了。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好，谢谢。我们应该请诗雨妈妈给我们背下来的。
是背的。
是背的哈。好，所以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里边说为什么要把他的儿子赐给世人？因为他爱世人。不是因为说，哎呀，这些世人有些人不错的，有些人该死的，那这些，哎呀，还有一些不错的，我就赐给你们，把这些不错的给救了吧。不是的，因为以弗所书第二章同样告诉我们，在世界上人都没有分别的，在在罗马书当中也告诉我们，我们都亏缺了神的荣耀。不是我亏缺了神的荣耀，你没有亏缺，或者说你亏缺的少一点，我亏缺的多一点，我们都是一样的，都亏缺了。这个独生子是我们求来的吗？
不是，
是他赐给我们。什么叫赐给我们呢？
白给的。
白给的，就是和你没关系的。然后要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这一切都告诉我们一件什么事情呢？神 拣选我们是完全凭着他的主权和慈爱，同时他的拣选和慈爱呢又不违背他的公义，这两者是如何平衡的？
基督，
基督，基督什么？
基督的死和复活。
对，基督的死和他的复活。基督的死表明什么？
我们的罪被定死，
我们的罪所带来的神的咒诅、神的刑罚、神的愤怒怎么样被平息了，被满足了，神的公义被满足了。那借着基督的复活呢？
这因为我们有基督耶稣长成的生命。
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基督将他可以复活的那个义给了我们，我们也可以与他一同复活。基督借着这个义，他的复活表明他不受死的辖制，将这个义给了我们，同样我们也不受死亡的权势的辖制，对不对？这就是救恩呢。好了，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在这个世界上你所想象的所有的事情当中，有什么比这救恩更重要？有没有？思雨有没有？
没有，
没有。
你好好想一想。
没有，我想了，想好几天了，没有。
想一点都没有。我们这里边有没有觉得说你生命当中，你在世界上活的当中有一样东西或者有两样东西比这救恩更宝贵的？没有，什么也没有。因为圣经里边有一句话告诉我们，我们若赚得了全世界
也赔上自己，有什么益处呢？
却赔上了自己的性命，有什么益处呢？所以这个讲的非常的好，因为这世界和世界上的一切都要过去，唯独神的话语永存。神的话语永存与我们有什么关系？神说神爱世人，将他的甚至将他的独生爱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信了这句话，我们听了这句话，我们就信这句话，我们就信他的子，我们就可以得永生哦。这就叫做神的话永存，他不会说了不算，我们会因着他的话。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来的，所以这话都是神说出来的话。神说出来的话和我们说出来的话有什么不同？
神的话是算数的，永不失信的。
永不失信的，是可靠的，是不变的。同样，我们今天看到了，我们今天不管遇到了什么，我们遇到了可能真的像以色列人那样很困难的时刻呀，被掳啊，成为奴隶啊，被欺压呀，被人家唾弃，被人家讽刺啊，但是神对我们那个拣选的爱是不变的。所以我们常唱一段，有一首歌吗？说光明时日我要耶稣，阴云满布我也要耶稣。同样我们可以反过来看，光明的日子我们感受到神的爱的时候，神爱我们；同样阴云密布的时候，海浪翻滚的时候，我们感受不到神的爱的时候，神依然还是在爱我们。甚至于有些时候，神可以利用一些苦难给我们祝福。我们必须清楚这一点哦，因为神要熬炼我们，也因为神要在诸多的苦难当中向我们显现。如何显现？就是我们可以靠着他能够胜过这一些苦难。所以这就是祝福哦。还有就是说，有些时候呢，我们所经历的一切的黑暗是因为我们的不顺服，是因为我们的软弱，对不对？甚至于有些时候是因为我们犯罪。如果是这样的话，神的管教就能够领我们悔改啊，这也是爱吗？这就是神的管教吗？神的管教不是要把我们打死，而是让我们能够悔改， 能够让我们回转，这本身就是神的爱，就像我们对我们自己的孩子一样。我们有些时候会打他，有些时候我们会责骂他，不是因为我们害他，不是因为我们恨他，是因为我们爱他，我们才这样做。所以呢，我们明白我们与神之间的这种爱的关系呢非常重要。再重复一下，这种爱的关系是什么样的爱的关系？是拣选的爱，是永不改变的爱。所以当我们读到这里边的时候，我们可以回想到一下马拉基先知那个时代的以色列人和我们今天，我们可以有个对比的。我们今天幸运的是什么呢？我们可以有神的话这样来跟我们讲，我们可以明白当年的以色列人借着这些先知马拉基向他们讲出这些话，他们明白吗？他们并不明白，但是我们今天可以明白。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恩典。今天是什么呢？今天是平安夜，是吧？
嗯嗯。
当我们明白
对
神的爱是拣选的爱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位耶稣基督，这位基督道成肉身，不是神的突发奇想，也不是神突然觉得说哎呀应该救一救你们，而是在创世以前就为人所预备的，而且是神借着历世历代先知不断的宣告的这位基督。而且这位基督来到这世上的时候，他不单成为我们的救主，他还是我们的什么？他还是我们的主。请问救主和主有什么区别？
救主是救我们能脱离凶恶的主、然后是我们主，就是我们生命的主，就是让我们在生命当中以他为主，
是
生命的主
啊哈
主。嗯，
好了，
不单
我们这好像掉下去一个人，
掉下去他拉上来呀、
但是我不知道是谁，
是我，不是你吧？
不是
霞姐吗？小霞姐啊，
不知道啊，
是小霞
姐，你这声啊，
因为他刚才就是
上来了，又上来了，上来了，好了，
嗯，
好了，我们看啊，范默，救主和主有什么区别？
救主就是把我，当我们还欠罪债的时候呢，当我们还是为罪而活的时候。罪成为我们主的时候，耶稣基督就用他的宝血把我们赎回来，赎回来之后呢，他就成为了我们的主，从此以后罪就不能成为我们的主了。
嗯，
那我们的主现在，我们现在从救出来之后的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也是我们生命的主，为他而活的主，顺从他的主，仆人顺从主人，这样的活的理解。
嗯，好了，林露，救主和主有什么区别？
救赎主呗，救赎我们的。
啊、
主是，主是，是主人呐、
主人，主人是什么意思啊？
听他话。
对呀、
听他话的。
顺服他。
顺服他。
嗯。
好了，救主和主的区别在这里。救主呢，就是我们原先是死人，今天我们成为活人，就是因为这位救主所做成的救恩。什么叫主呢？主就是我们从死人变成活人的时候，我们一直活着的一段时间，他都是我们的主。说这是区别。好了，我们人呢，希望呢，我们有个救主，我们很高兴的，对吧？我们遇到了难处，我们都希望这个主能够救我们的，特别是这个救恩。以前我是死在罪恶过犯当中，今天我活过来，都因为这位救主救了我。但是我们人有一个趋势的，我们人的罪性告诉我们，我们不愿意让他做我们的主，我们希望他救我们。好了，你救完我们你就走你的了，不要再管我，不要再干涉我，你不要做我的主。但是我们读路加福音的时候，当加百列向 当天使天君向牧羊人宣告好信息的时候，说是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然后呢下一句是什么？就是主基督。他不单是我们的救主，救我们脱离一切的从死亡到从死到活这个救恩的一个救主，他也是我们生命当中的主，他掌管我们的生命。我们活过来的时候，我们基督徒的时候，我们在世界上过这个客旅的生活的时候，我们依然要他是我们的主，我们要顺服他，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感受不到神的爱，可以有两种方式，有两个情况的。一个情况是什么呢？一个是情况是神要熬炼我们，把我们放在一些苦难艰难当中，就好像当年的约伯一样，好像神真的不管他了。神有没有不管他？
没有，
没有。神的眼睛一直在看着他。当魔鬼去试探、去苦待约伯的时候，神有没有给魔鬼一个命令？你不可以伤害他的性命。所以神依然在保护着，在爱着他，而是要约伯怎么样更加的有信心上的长进。这是第一种，就是什么呢？就是神要熬炼我们，我们感受不到神的爱，但是实际上呢，神的眼目一直没有离开我们，就好像没有离开约伯一样。第二种情况是因为我们自己的软弱和犯罪，我们同样也会感受不到神的爱的，因为我们感受不到神的爱，不是因为神的爱远离了我们，是因为我们远离了神的爱。所以我们需要，方才是哪个姊妹讲的，告诉我们，我们需要的是悔改，回到神的爱当中。所以这个两个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但是无论这两个哪一个，神的爱都没有离开我们，因为他要救我们脱离一切的凶恶，就好像我们今天所面临很多的难处、很多的试探一样。神爱我们，这是定下来的事情，是不会改变的事情，而我们所要做的就是要坚信这一点，神的爱、基督的爱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所以基于这一种，我们才能够不但坚信神拣选的爱我们，并且能够活在这个爱中，并且靠着这个爱呢，能够胜过一切艰难险阻。我们千万不要学习这些以色列人，他们真的是因着自己犯罪，还在那里说神不爱他。神说我哪里没有爱你啊？爱你，就是管教你都是爱你。所以我们今天呢，有了这个《十一马拉基书》的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的话呢，实际上是非常可以使我们得安慰的。今天是纪念主耶稣降生的日子哈，圣诞平安夜嘛，所以我们明白这个了之后，我们今天晚上是最好的一个纪念主的日子，最好的纪念主的方法。所以今天晚上我们睡觉一定都有平安的。我们为什么要纪念主耶稣基督的降生？因为他已经降生了，我们的救主、我们的主已经降生了，不是以后要降生的，是已经降生完了，两千多年前就已经降生完了，这不给我们很大的安慰和平安吗？所以这是呢，这段经文呢，给我们今天很大很大的一个安慰和平安的一个喜讯的，认识他拣选的爱。那么我们越认识他拣选的爱的时候呢，我们就越会从神的这些向我们启示的话语当中呢，我们就会越来越明白神他真的是创世以先就为我们所预备的，只是那个两千年前向我们所显明的。所以呢，我们应该更加不断的来读神的话语，从神的话语当中来明白神的旨意，明白神在创世以先向我们所怀的旨意，这才是我们真正信心的一个根基的。好，这就是今天这段经文所讲的。你们有没有什么要说的或者要分享的、要补充的？有没有？还是我一个一个来问吧。 从前面往后的顺序，思雨呢？
我没有要补充的。
要分享的呢？
我再想一想，好不好？
啊，好。那思雨妈妈呢？
就是我当时读到这地方，我就想到就是基甸那个时候，就是神拣选让基甸就是打仗的时候，也是基甸是说，神若与我们同在，怎么会到今天这种地步呢？
是
当时也是他们也在怀疑神不爱他们了，
是是是，
然后神也就也是借着基甸，然后战胜那些比他们更强大的那些敌人。
是
神的拣选。
神的拣选。
嗯，
这个非常重要的，我们清楚这个关系了哈，谁爱谁，谁先爱谁，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关系的，是我们信仰的信心的根基的。
是。
好，林露呢？
没有要补充的。
啊，有没有学习的？
学习的。就是。这是神拣选的爱啊，
神拣选的爱，所以明白这个爱呢，对你有什么帮助呢？
会让我对，就是坚固我的信心。首先，不要去质疑神的爱。然后，从刚才你讲两方面找原因咯。
当我们里边有质疑神的爱的声音的时候，你记住，这不是从神来的，这是从哪里来的？是从撒旦来的。撒旦曾经跟 Eve 就夏娃说过，他挑拨离间过，他怎么说的？
神岂自真说
啊，这个倒不是那个挑拨的，他要他引起夏娃怀疑神的爱是哪一句？
他说神如果爱你的话，怎么不把聪明和智慧给你们呢？是那个吗？
神是说，他是说你们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便如神一样。这里边就把我们这位神形容成为一位什么样的神？非常小气的，心胸狭窄的神，不爱人的神，就怕人像他一样的神。但是他这里边却忽略了一件事，神造人的时候就已经把他的形象给人了，看到了。所以一切使我们可以怀疑神的爱，那都是从魔鬼来的声音，千万不要听。特别是我们在很多的引诱啊、试探啊、环境当中的苦难当中的时候，不要听这个话，神的爱一直是与我们同在的。好，范默有没有什么学习的或者是补充？
哦，就不是我今天的就是听大家分享，就是学习，知道神的爱，神讲到了神拣选的爱，那神拣选的爱就像刚才所分享的，让我明白，像《生命记》里面也我觉得那几段经文也很好，七到八节，然后《以弗所书》三到五节，他不是因为爱我们拣选我们，也不会因为我们不好而不爱我们，然后我。就是也知道说撒旦魔鬼总是他们很撒旦魔鬼很狡猾，也很很狡猾，他们就是随处可钻神话语的空子来攻击我们。所以我们抓住神的话语，就来抵，就会能就有力量来抵挡魔鬼撒旦的控告。
小霞姐呢，今天的经文有没有什么学习呢？
学习就是说是认识到了神的爱是拣选的。那你说这个拣选和我们以前看圣经上说的是预定是一回事吗？
是一回事儿。
哦，是一回事儿哈。
是。
哦。
预定和拣选是一回事儿。而且这里边呢，他又讲到了什么呢？你看，神所拣选的，他能够保证他一直有爱的；神所恨恶的，无论人怎么见，你都是见不起来的。看到了？ 你看那些以东人，他们一直在罪中，神就一定要摧毁他。所以罪恶呢，并不能够胜过上帝，但是恩典呢，却能够帮助我们胜过一切罪恶。所以这很重要的。你要说好了，没还有没有什么要说的？没有要说的，我们那个一群要说两句的，Amy 要说两句的。
大家好，
没说的了，没有了。
大家好，我们就是刚才讲到，就是说，拣选的爱，那么我们的地位是蒙爱的，是在拣选里边，在神的拣选里边，我们是蒙爱者，我们这样的一个地位。那么在我们遇到很多的困难的时候，我们说我们祷告，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如何祷告，我们怎么样的祷告，就是说我们明白拣选的爱这条真理怎么帮助我们的祷告。
你说吧。
我不知道大家有什么觉得，就是说好像在我们困难当中我们肯定要去祷告，对不对？但我知道我是蒙爱的，是蒙拣选的，是神拣选了我，他爱我，那这样我们的祷告会有什么不同？大家都可以说，
我们发表意见。
我们祷告就是有信心的，因为我们深信神的爱是不会改变的，然后神也垂听他儿女的祷告，就是我们是有盼望的祷告。
我们盼望有盼望的祷告。首先祷告的时候，我们的地位是什么？我们是蒙爱的，对不对？
神的儿女，
我们是蒙他爱，蒙爱者的这样的一个身份。那么神是爱的施予者，对不对？换句话说，他是一个中心，那么我们是好像我们的祷告是要以他为中心的这样的祷告。虽然我们在一起一些就是比较软弱啊困难当中，但是我们祷告求神，我们深信他爱我，但是很多时候可能不明白。这就是以弗所书三章的那个祷告嘛，他说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就是在我在软弱当中，我祷告神，我求神，你让我开我的眼睛，照明我心中的眼睛，让我真正明白在这件事上你的爱怎么样的显明，怎么样的显明出来，怎么样借着这件事你来爱我，坚固我们的信心。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对神的爱的体会绝对不是说根据我们的感情，我自己的感觉，我感觉不到神的爱了。不是这样的。神的爱乃是因着他的信实，我深信神是不变的，他的信实，他的爱是长阔高深的。所以不要凭着我们的感觉去祷告，就是说每一条我们所认识的真理应该在我们的祷告当中都能帮助我们，就是有正确的祷告，或者叫有果效的祷告，这样讲对不对？
行。
叫有果效的来祷告，就是把我自我的感觉，自我的 feeling 你要抛掉，你要拿掉，把我自我的感觉你要拿掉，是我感觉我现在我不知道神是不是爱我，我要求神你让我知道你爱我。
信心是所望之事的实底，不是我们的感觉。
对，
我们要凭着信心去祷告的，我们在信心当中就必看到神的爱，
而且带我们从这个低谷当中出来是因着他的爱，
是
绝对不是凭着我们自己的意志力，我刻苦努力读经，我怎么样的付上心血，或者拼命服侍，我怎么样的来敬虔的生活，不是凭着这些。我们能从低谷当中出来都是因着他的爱，他是爱我的。就像那个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他生病的时候，他的姐姐找一个仆人来跟找来来见主耶稣的时候，这个仆人就讲了一句话，大家还记得是哪句话？
你所爱的，
你所爱的，爱的
拉撒路他病了，
他就说主啊，主啊，你所爱的病了。这个其实就是一个祷告， 要叫我们来比如说为生病的肢体来祷告，很可能就是说这样，主啊，施于这么样的追求你啊，服侍你啊，如今他病了，求你医治他。错了，不是说我们在神面前的敬虔啊，服侍啊，追求能够换取神的爱，绝对不是的，这个绝对不是这样子的。我们祷告的一个根本，我们所站立的一个根基，就是说我们是蒙爱的，他是爱我，你爱我的，这就是我们祷告来到神面前的一个，就很像一个确据，或者是一个叫什么，凭什么我可以祷告，因为你是爱我的，是这样，绝对不是说我个人的行为如何的敬虔，如何的属灵，如何的追求，绝对不是，或者是我如何的去爱别人，现在他反倒这样让我受伤，他让我怎么样怎么样的，都不是这些。这唯一的一个凭据就是我们是蒙爱的，主啊，你是爱我的，你在这一切的我所经历的事上，求你显明你的大爱，让我深知你的爱是何等超长阔高深。就是这样。
嗯，好，
是吧？
啊，是是是是，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好不好？
好。
今天呢，我今天因为是那边内容多了一点，所以就往回。下次一定不晚的，下次我一定不晚的，我向你们保证了啊。所以这次晚了一点，向你们道歉的。好，那我们一起祷告，好不好？
好。
好，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在创世以先，你就拣选我们，并且在基督里。你将这救恩赐给了我们，使我们得以出死入生，使我们可以在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时候，你使我们活过来，得以认识你的恩典。你也将信心赐给我们，让我们得以看见我们满身的污秽，能够回转在你面前，祈求你的救恩。主，我们就是在很多艰难困苦当中的时候，主，你依然爱我们。你说父所赐给你的羊，你一个也都不丢失的。主，我们今天生活在这个末后的世代当中，世代黑暗，人心邪恶。主，你说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就仿佛羊进入到了狼群。主，但是有你爱来与我们同在，有你的恩典与我们同在，主，我们就无所畏惧。就求你在我们所遇到凡事上边，你来显出你格外的爱来给我们，显出格外的怜悯给我们。真的特别为洛杉矶的弟兄姊妹献上恭敬的仰望，求你在他们所经历的上边，你施恩于他们，让他们在凡事上能够看到你的爱。主，有些时候我们不理解，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好像当年以色列人的感觉一样，感觉不到你的爱，你就不爱我们。主，你依然爱着洛杉矶教会的弟兄姊妹。主，你只是要将这爱能够显明在弟兄姊妹的生命的成长当中。主，凡事有你的美意，我们所要献上的就是感恩和赞美。我们就盼望你能够早日让我们能够看到你丰盛的慈爱在你的百姓当中能够得到称赞，我们感谢你。但是在我们经历这一切的事情当中的时候，求你同在，求你显出你格外的极大的怜悯与恩惠。我们感谢你，真的也为关弟兄来祷告，求你怜悯他，能够若是你的心意，你就将那钱呢赐给他，你也格外的赐福这个崔弟兄，你使他丰丰富富的有你的怜悯。主，因为我们一切的服事不是靠着我们自己，乃是靠着你的圣灵，看着你，靠着你的宝血才能够得以站立在你的面前。求你格外的来帮助崔弟兄，将话语赐给他，也赐给众弟兄姊妹有同心合一的心，回到你的真理面前来蒙恩。我们感谢你，愿你的恩与你的百姓同在，愿你的恩典也能够托住你的百姓，在洛杉矶那个地方，他们属于你，是你在创世以前所拣选的，是在基督里所蒙爱的。我们感谢你，我们仰望你，愿你在当中得到荣耀，也赐福我们在一起这样的查经的时间。你也下一周你也为我们来预备这样的时间，也给我们很多的这样的来思想。我们不是学了就忘，乃是能够将你的话语藏在我们的心里，丰丰富富，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也成为我们的帮助。我们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